治理国家不能靠脑补啊，大哥，戊戌变法。甲午战争是历史用来给大清国打脸的。日本和大清同样是儒家制度，同样都是闭关锁国。日本比大清人口少，土地小，国力要差很多倍。原本是中国的万年小弟，明治维新运动比洋务运动还要晚上7、8年才开始。结果各方面全面落后的日本，竟然在短时间内变法成功，站起来把大清国按在地上随便抽，要是没列强在旁边拦着，直接抽死都有可能。我们很自然的会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起步相同的两个国家，日本就可以变法成功，中国就不可以呢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花点时间讲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。您可别嫌麻烦，因为日本的制度对清末的政局有深远的影响，而且这还得从日本的古代史讲起。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，从唐朝开始，日本在文化制度上都高度模仿中国。那时，日本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皇权体系，天皇。但是和中国不同的是，日本皇室对地方的控制力很弱，无法像中国那样建立政令统一的郡县制，而是要把治理地方的任务委托给领主。换句话说，日本古代实行的是分封制，一个日本被分割成很多相对独立的小国，就像唐朝把各个独立的军镇称为藩镇一样，日本把这些小国称为藩国。我们还记得当年周朝采用的就是分封制，结果到了周朝末年，各个诸侯国都不听周王室的，纷纷造反。类似的，到了中国南宋的时候，一些日本藩国实力变强大，他们也不听天皇的话，互相征伐进攻。最后，一个最强的领主用武力征服了全国，但是这种征服和秦始皇把六国都灭了不同。最强的藩国只是让其他藩国表示臣服，并没有能力把这些小国都灭掉。这个最强藩国的领主统治了日本，但他没有废掉天皇，而是把天皇架空，尊为名义上的领导，自己以征夷大将军的名义掌握全国实权。征夷大将军死后，职位可以传给自己的儿孙，所以这些征夷大将军其实就是真正的日本皇帝，只是缺一个名分而已。古代日本的这种政治形态称为幕府政治，在中央有一个掌握实权的强藩及幕府，和一个被架空的天皇。在地方有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藩国，像中国改朝换代一样，有时幕府也会被其他藩国攻灭，把征夷大将军的职位拱手让人。但是，幕府政治的制度没有改变，天皇也没有被废掉，只是换了一个幕府统治。这个幕府制度从南宋一直延续到清末，日本最后一代幕府将军姓德川。他所以被称为德川幕府。到了清朝末年，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了列强，清廷自己没有深刻的反省，却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。不久，列强的军舰也来到了日本，在枪炮的威胁和大清的前车之鉴下，幕府被迫签订了和清朝类似的不平等条约，也答应了开放港口、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、领事裁判权等条件。古代日本同古代中国一样，它的世界观也是儒家文明最伟大，越往周边越蛮夷。现在这些蛮夷人来到我们的土地上肆虐，日本同清政府的第一反应一样。必须干回去。幕府作为全国的领导者，抵御外敌是他的职责。幕府将军的全称是征夷大将军嘛，征讨仲夷是他的本职工作。可是幕府看到清朝的前车之鉴，知道这些外国人太厉害，无论国内呼声多高，就是不肯跟外国人开战。这时，有两个叫做萨摩和长州的藩国不干了。这两个藩国位于日本的西南角，在列强的入侵中处于第一线，受到外国人的欺负最厉害。这两个藩国一看幕府不去打仗， 行，那我们不用你了，我们自己打。两方主动跟列强开战，突然袭击了美国、荷兰、英国的商船，结果我们都能猜得到。列强遇袭后，立刻用大炮朝着这两个藩国的港口一顿乱轰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两方只能投降。这里，日本同清政府有了一个重要的区别：太平天国运动前，清朝的权力都集中在朝廷手里，地方督府的权力很小，尤其是改变政治制度这种大事，就算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，地方督府也不可能自己说了算。然而，日本的地方领主相当于一个小国国王，在自己的领土内有极大的权力，而且在分封之下，各个藩国之间是互相竞争的关系，谁的实力强大，谁就能压过别人。所以，各个藩国为了自强，都会不惜一切代价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当萨长两藩被西方列强的武力洗礼后，他们改变了主意，决定同列强全面合作，用西方的先进武器来强大自己。萨长两藩同列强合作，军事实力猛涨。在成长的过程里，他们既恨外国人的恃强凌弱，也恨幕府白白占据着统治者的位置，却不担负抵御外敌的责任。而且两藩原本就和幕府有矛盾，于是两藩就公开提出要幕府下台，把权力还给天皇。当时天皇虽然没有实权，但是日本传统观念认为天皇是神，不是人。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拥有相当大的声望。二藩的主张是，幕府丧权辱国，不思自强，已经没有资格再统治日本了。我们这些藩国应该重新辅佐日本天皇，在天皇的领导下把日本统一起来，一同对抗西方列强。于是二藩和幕府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战争。幕府和当时的清政府一样，因为统治太久，已经是江河日下，再加上其他一些强藩也不支持幕府。于是，经过一系列战争，幕府将军决定投降，把权力让给二藩和天皇。这样一来，萨长两藩就掌握了国家的权力。两藩在列强合作的过程中，在与列强合作的过程中，已经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了初步的经济、军事改革，国力突飞猛进。两藩中的很多人因此认识到，要想让日本强大，打败列强最好的办法是在全国范围内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，进行全面改革。新上台的明治天皇只有16岁，年纪轻轻的他也希望能来一次猛烈的改革，让国家立刻崛起。于是，在两藩实权派的主导下，明治政府打算在国内实行西式改革。前面曾说过，进入工业时代的关键是建立成熟的商业市场，建立市场的关键是取消特权阶层。当时的日本还是分封制，各地还有很多藩国，藩国的国主都属于特权阶层。另外，日本还存在武士制度，武士在日本也属于特权阶层，不是生产，还能得到百姓的供养，甚至可以随意砍杀下层百姓。日本要进行维新改革，就要灭掉这两个特权阶层。可是现在的中央政府是在两藩扶植下建立起来的，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，如何能打击这些特权阶层呢？为此，萨长两藩中支持维新的政治家们促成了两件事。第一，萨长和另外两藩率先带头，把全国的政权交还给政府，同时要求全国各藩国也都这么做，让国家统一起来。由于是最强大的藩国带头，其他各藩只能同意。第二，萨长和另外一藩主动交出一部分军队给政府，帮助政府建立自己的军队。在这些努力下，国家权力逐渐集中到了中央政府手里，维新派的政策才能推广下去。中下层武士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，也是维新运动里损失最大的人。他们不满维新，也反对新政府同外国人合作，因此他们爆发了一些叛乱。这些叛乱都被新建立的中央军镇压下去。随着新制度的展开，人们发现国家的确富强起来，政府的实力越来越强，维新也就逐渐畅通无阻了。那么，我们回头看日本维新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 明治维新以及后来清政府搞的维新变法，他们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个巨大的区别。欧洲的革命是由下至上慢慢改变的，先出现了强大的商人阶层，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之下，上层被迫去改革；而中日的变法是从上至下的突然改变。当上层中的有些官员、知识分子发现不立刻改革就要被列强瓜分，想要推动维新变法的时候，下层百姓还大多是旧社会的农民和乡绅，他们还不懂得这些变革有什么好处。这样一来，在变法中就会遇到一个强大的阻力，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。在欧洲的改革中，当革命爆发的时候，社会上有钱的人早都是大商人、大工厂主了，少数不靠工商业发财的旧贵族也成不了气候，他们没有力量阻止变法。在中日变法的时候，全国还停留在自然经济时代，大部分有势力的人还都靠的是旧制度发财得势，他们当然不希望变法，要想变法就得先把这些人消灭掉。中日变法又要快搞，不能慢来。慢了就会被列强瓜分了，那么唯一快速干掉既得利益的办法就只有武力了。所以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在于维新派是如何掌握武力的。明治维新时，日本武力最强的萨长两藩，维新的骨干都是这两藩的中下层武士，是靠着他们的军队推翻了幕府，靠着他们的威胁让各藩交出了权力，靠他们的武力镇压了对维新不满的武士的叛乱，维新才最终成功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很多偶然因素是不可复制的。首先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分封制。中央集权制的特点是地方同中央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，地方官都是中央直接委派的。地方官想要升职，唯一的办法是揣测朝廷的意思，听朝廷的话。在这种制度下，地方上没有率先改革的动力，保持稳定才是施政的首选。所以，当这些省份被列强胖揍的时候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：“哎呀妈呀，惹祸了！这可不要告诉皇上啊！我们不如去劝彝人攻打其他省份，然后跟皇帝报告说彝人被我们打跑了。”好了。分封制不同，在分封制下，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是竞争的关系。藩国是藩主的私产，藩主对藩国的内务有高度的自主权，而且藩和藩之间还是竞争关系，哪一个藩的实力强，哪一个藩在全国就更有话语权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于社会制度的开放性市场。各个社会制度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市场里竞争，哪一个制度能创造的国力大，哪一个制度就会胜出。在这种制度下，最先接触列强的萨长两藩，他们虽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，但是一看到列强的枪炮那么好，第一反应是这些武器要是咱们也搞来，打败其他藩和幕府，不就轻而易举了吗？赶紧学一学，别的回来再说。分封制的另一个特点是，中央朝廷对地方的管辖能力很弱，地方上想偷偷干点事，朝廷没法管。在幕府还施行锁国政策的时候，萨长两藩就偷偷派人到西方留学。这些人到了国外后，深受震撼，疯狂地学习西方知识，后来都成了维新事业的中坚力量。这在清政府那边也是难以实现的。在分封制下，萨长有变法的动力和能力，率先引进西方的武器、军队训练方式，因此二藩才能拥有足够震撼全国的武力，足以击败幕府。各藩和中下层武士也因为二藩提前派人留学西欧，开阔了眼界，看到了大清被凌辱的先例，有了不在全国变法，国家就会毁灭的危机感。二藩中的维新人士才会愿意把权力交给天皇和议会，努力建设一个模仿西方制度的近代国家，而不是一个贪图一己私利去当新的幕府。还有，在分封制下，各藩主的升降不靠朝廷任命，所以也不像清朝那样存在地方对朝廷瞒报的情况。 各地藩主相互独立，挨打的藩主想瞒也瞒不住。这边一被打，全国立刻都传遍了列强天下无敌的消息。天皇、幕府、各地的领主、武士和知识分子，人人都清楚自己和列强之间的差距。这样，维新思想才能克服千年的儒家文化，减小了变法的阻力。至于明治天皇本人的意愿如何，那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了。除了以上制度因素外，日本维新能成功还有很多无法复制的客观原因。首先，日本国土地大小适中，太小了，国力不足，列强一口就把它吞并了，不会给他维新自强的机会。只有国家足够大，距离欧洲足够远，一国列强无法独占它，需要有数个列强在其中竞争的时候，才会出现西方国家愿意合作、积极借款、引进技术的情况。但是日本的国土又不能太大，如果太大，像中国那样有大量的内陆地区，就会出现沿海各省思想开放、内地各省思想封闭的情况。沿海的维新力量无法统一国家，就会出现分裂和内战，那样国家就更乱套了，也谈不上维新和自强了。还有一个客观原因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，商业就比中国繁荣，日本被海包围，近海运输业发达，天生适合商业活动。当初在日本战国时期，丰臣秀吉就知道利用商业的力量，在争夺天下的战争中，他曾利用商人和对手打经济战，又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大阪城。大阪城的石头应有平，就那大阪城，知道吧？这不也是新疆吗？新的疆土吗？在建立大阪城。石头硬又平嘛，西瓜大又圆嘛，姑娘还辫子长嘛，两个眼睛还挺漂亮的嘛。靠优惠的政策吸引商人，获得了巨额税收。因为丰臣秀吉的影响，日本统治者很快就认识到商业的力量，在分封制下，各个藩主都不愿意失去商人这支力量，所以不会像传统中国那样打压商业。丰臣秀吉之后就是德川幕府时代，就是德川家康，其实就是德川幕府。为了便于控制，规定武士作为常备军必须离开自己的田地，常年住在城市里。他们的生活费来自于农村的年贡，年贡的主要形式是稻米。这是个和传统中国很不同的制度。举个例子，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府有自己的庄园，庄园每年要给贾府交租，交租的内容有个单子，您简单扫一下就行。大鹿30只，獐子50只，狍子50只，这个狄猪20个，汤猪20个，龙猪20个，野猪20个，加腊猪20个，野羊20个，青羊20个，加汤羊20个，加风羊20个，鲟黄鱼2个，各色杂鱼200斤，活鸡鸭鹅各200只，风鸡鸭鹅200只，野鸡兔子各200对，熊掌20对，鹿筋20斤，海参50斤。鹿舌50斤，牛舌50斤，这个是撑杆20斤，真松、桃杏、香各两口袋，大对虾50对，干虾200斤，银霜炭上等选用1000斤，中等2000斤，柴炭3万斤，玉田胭脂米2担，这个是碧糯50壶，白糯50壶。粉梗50壶，杂色两谷各50壶，下用长米1000担，各色干菜1车。外卖，还有外卖的事呢？外卖两谷有美团吗？外卖两谷牲口，各项之银共折银2500两。外门下孝金哥姐玩意儿，活鹿2对，活白兔4对，黑兔4对。活锦鸡2对，西洋鸭2对，就是说，中国农民给地主、贵族交的租金里，除了银子外，还有大量的食物，而且种类非常多，包括米、菜、肉、柴，甚至连宠物都有。基本上，农业产品这一块，贾府就不用再去购买了。这就是典型的自然经济，需要什么就自己生产，不特别依赖商业买卖。但是日本规定，武士收入只能以稻米为主，那武士在分到稻米后，就必须把稻米兑成钱， 再用钱购买各种生活用品，这就给商人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。在稻米收获的季节，众多武士急于出手稻米，商人趁机压低稻米价格，从中谋取暴利。这些商人逐渐壮大，反倒成了武士阶层的剥削者。较为强大的商人阶层成了维新运动的坚决支持者，这也是清政府不具备的条件。另外，在德川幕府时代，日本还有个独特的寺子屋制度，就是由寺院开办的，面向普通百姓的初等学校。这导致日本在维新之前，全国识字率已经在全球居前列，技术工人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，爱国主义需要初等学校的支持。日本的高识字率给维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最后，从知识分子的思想上讲，日本知识分子和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也不一样。在过去几千年里，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，是全世界的模范，所以在遇到西方列强时，中国知识分子就很难接受现实，不愿意相信我们在世界上已经排行末尾。日本不一样，日本把自己定位成中国的万年学生，自己要做点什么事，都先看看海峡对面中国是怎么办的。所以，当列强碾压中国的时候，日本不会捂上自己的眼睛，而是充满惊讶地看着这个万年的老师被胖揍。再好好想想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个老师被打了还不思进取，那学生就再换一个老师呗。这个心态转变起来是比较容易的。看了上面的总结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日本能维新成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。上述一大堆因素里，如果有一个不具备，有一个步骤没成功，都可能功亏一篑。而且之后的历史也证明，日本的维新是不稳定的。议会制国家里最危险的因素是军队，谁掌握了军队，谁就可以拥有特权，践踏法律，那各种国家制度也就毫无意义了。为了避免军队被私人占有，近代国家都会给军队极大的限制，要求军人不能参与政治活动，不能参与党派，不能有政治倾向，只能无条件地听从议会的决定，而且议会也不能随便指挥军队，还要受宪法的约束，比如不能说一个党派控制议会后，就投票命令军队去把其他党派的人都抓起来。总之，任何人不能随意控制军队。但日本不一样，日本变法太快，中央政府在刚成立不久就要集中武力镇压旧势力，需要最高效率地使用军队。所谓高效，就是军队事务不能由议会慢慢悠悠的吵架扯皮来决定，得有一个人独断专行、一言九鼎地去控制军队。因此，当时规定军队不听从于议会，而是直接听命于天皇。所以，从那时起，日本的军队就称为皇军。嗨，皇军，太君。可是，日本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，并不等于皇帝就对军队有绝对的控制权。这个道理在讲唐末和五代的时候就说过，皇帝本人并不能天天处理军队事务，总要把军队交给其他人管理。唐末皇帝把军权交给了最信任的宦官，最后导致宦官专权，可以废立皇帝。五代皇帝把军权交给了禁军首领，结果就是禁军首领屡屡政变。同样，明治时的日本皇军名义上听从于天皇，最后变成了只听命于少数军人。再加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一连串胜利，让日本误以为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是富国强兵的唯一办法，让军队的势力不断抬头，最终导致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，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。我们这一大段的意思是说，以我们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，日本的变法之路千难万难，是根本没法学的。可是当时的清朝人并不知道这一点。甲午战败给清朝带来的震撼，要远比两次鸦片战争更厉害。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，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以为日本是个万年弱国，打赢是轻而易举的事。结果这次输得比两次鸦片战争都惨，赔款数额是鸦片战争的近10倍。割地也不再是香港那么小的荒岛，而是偌大的台湾岛，连清政府的龙兴之地，近在京 近在京畿的家门口的辽东半岛都差一点要舍出去，而且失败的原因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人家变法了。人家本来是弱国，通过明治维新，立刻就打败了你。在这强大的刺激下，整个清廷上下都知道，我们必须要变法，而且要快点变法，不立刻变法就得亡国。甲午战争后，上层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我们还记得当年英国发动2次鸦片战争，主要是为了打开清朝的国门，要求清廷开放口岸对外贸易。而到了甲午战争后，有些中国城市竟然主动选择开放，主动邀请外国人来做生意。这就是因为很多官员的思想已经转过来了，意识到开放对我们有好处，甚至连翁同龢这种超级清流派的口风都变了。也开始主张变法，其中最着急的就是光绪皇帝，因为这个国家是他自个儿的。光绪不到20岁就接掌国家，他年纪轻轻，恨不得国家立刻就能强大起来。可是他亲政以后，刚体会了2天君临天下的感觉，就遇到了甲午战争，被人一巴掌直接抽到地下。天下是皇帝的私产，这巴掌别人还不觉得疼，但抽在他脸上可是火辣辣的。战败后，光绪急了眼，立刻要求朝廷广开言路，让各级官员赶紧献计献策，都说说有什么办法能让国家立刻富强起来。刚开始，光绪还在各种建议中挑挑拣拣，犹豫不决。就在甲午战争结束2年半后，又出现了一件事，加快了清廷变法的进程。在西方几个大国中，德皇野心最大。前面说过，因为德国统一的时间最晚，附近没什么殖民地好抢了，所以把目光瞄到了中国的身上。再加上海权论的影响，德国高层特别希望能在中国占领一个优良的军港，作为在亚洲扩张的海上基地。很早的时候，德国就看上了我国山东的胶州湾。三国干涉后没几个月，德国外交官就正式向清方提出要一处军事港口。对此，德国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，纯粹就是厚着脸皮硬要。清廷当然不答应，李鸿章直接就给拒绝了。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强硬傲慢，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野蛮国家，用不着讲道理，使用武力教训是最好的办法。甲午战争结束2年半后，山东地区有2名德国传教士和当地百姓发生冲突，被中国百姓打死。德皇大喜过望，立刻命令德国舰队出动。清廷方面知道德国会借此生事，山东地方官立刻抓捕了40多名嫌疑犯，处死了其中2名主犯，当然也可能是无辜的替罪羊。但是德方根本不听案件的处理结果，直接派兵攻占了胶州湾。按照国际法，本国人在他国被杀，最多要求惩治凶手，绝没有出兵的道理。德国这么做就是赤裸裸的侵略。清廷对此反应强烈，有大臣力主开战，但是高层普遍认为开战肯定打不过，刚惨败过日本，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呢，更不可能去打正牌的西方列强了。李鸿章寄希望于利用俄国同德国的矛盾，让俄国出面阻止此事，因为俄国也曾向清政府索要过胶州湾。清政府虽然没有答应，但是允许俄国在冬天北方海港冰冻的时候派军舰到胶州湾来过冬。现在德国占领胶州湾，不就可以借助俄国的势力来逼迫德国退兵了吗？可是这就等于期待一个流氓保护自己免受另一个流氓欺负，怎么可能呢？德国同俄国早就私下里达成协定，由德国强占胶州湾，俄国占领旅顺和大连。清廷向俄国求援，俄国就借口对德国不满，派出军舰，然而这些军舰却开向了旅顺港。俄国对大清说，你说好了借给我胶州湾，现在胶州湾被德国人占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只好停到旅顺去了。结果两大国就靠耍流氓的手段，一个占去了胶州湾，另一个占去了旅顺。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给清廷很大的刺激，清廷最担心的是这会打破列强在华利益的平衡，其他列强会援引最惠国待遇，也在中国 争地抢地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。在德国、俄国后面，其他列强也一拥而上。英国占领了威海卫，法国索要邮政经营权、铁路修筑权等等，都怕在华利益被其他国家抢光了。在近代史上，这段时期被形象地称为“瓜分狂潮”。原先列强还只是要钱，现在是直接要地，你一块儿我一块儿，眼看就要把中国分干净了。清政府预感到亡国就在眼前，慢慢悠悠的变革已经来不及了，必须立刻马上变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翁同龢推荐的一位新科进士引起了光绪的注意。这名新科进士叫做康有为。恰好在甲午战争战败的那年考上进士，康有为在考试中的名次并不高，考完后被分配到工部当候补官员。工部类似于今天的建设部，在中央各部中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而且当时人多官职少，候补的官员非常多，很多人候补了一辈子都当不上官，也就是说，康有为基本上没有当官的希望了。但是康有为这个人志向很大。他自认为是孔子在世，有改天换地的才能。他没有老老实实的等着上任，而是在北京发表各种著作，组织学会，进行演说，不停地给光绪皇帝上书。康有为的改革设计十分积极，主张从中央到地方，从法律、财政到人事、教育进行全盘改革。而且康有为的言论十分有感染力，他善于言辞，动辄引用欧洲、日本诸国变法成功的例子，还处心积虑地考证出《论语》《易经》中的早就有变法的主张。康有为对光绪声称，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去改革，只需要3年时间，各省铁路结成，学堂结立，学会揭开，工有心器，商有心学，地有余力，民有余饶。10年后，大功告成，足以雪耻而微四亿，不难矣。10年雪耻而微四亿。这许诺对于光绪来说太吸引人了。光绪是在洋务运动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他从小就接触西方文化，小的时候就有西方的玩具厂商为他量身定做玩具，所以光绪不像他的前辈那样对西洋事物那么抗拒，对于全面变法的这种事十分感兴趣。然而康有为的建议其实大有问题。康有为为追求的是国家立刻改头换面，所以要实行的是快速全面的变法。用他的话说，叫“能变则全，不变则亡，全变则强，小变仍亡”。可是变法就是要改变国家制度，要快速全面的变法，就等于要把国家的大部分旧制度全部推翻，再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，这谈何容易？在讲中国古代史的时候，我们曾说，每一项国家制度的制定都来之不易，即便是再聪明的人，不经过亲身实践，也很难判断一个制度的效果怎样，往往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高材生，可他不知道照搬周礼是不行的，汉武帝雄才大略，也不知道彻底剿灭游牧民族是得不偿失。我们在明清看到的那一套成熟的政治制度，都是之前1000多年里无数动乱战争的惨痛教训换来的。欧洲人也一样，他们也不是神仙，也不知道什么政策对国家最好。近代那些议会、宪法、保护私有财产之类的制度，也是经过好几百年的磕碰、尝试，慢慢总结出来的。再厉害的天才，也不可能自己官屋里一条条空想出来。中日变法需要来快的，要在短时间里建立一套新秩序，光靠自己想象不行。最好的办法是从西方各国的制度中挑一个好的，照搬过来，细节愿意改改就改改，但是大原则根基都不能随便乱动。如果一切光凭当事人脑子里的空想，就像王莽那样，那最后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。而且最好还是要到外国亲自看看，亲身学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国的制度太复杂了，上到国家政体，有没有议会， 议会怎么开，议员有多少人，怎么选出来，下到各种琐碎规定，一个县需要几个小学，国家邮局怎么收费，哪些商品免税，哪些不允许老百姓经营，这些事务太过繁杂，很难靠书本和报纸间接学会。所以日本搞维新变法是派了一大堆人到外国去学习考察，学生回来再指导国家。后来日本维新政府中的中坚力量，包括伊藤博文，都有留洋经验。另外，日本还雇佣了很多外国顾问，时不时的叫来咨询。可是康有为不同，他在维新变法时没有出过国，也没有认真学习过外语，他是靠阅读二三手的书籍了解外国事务。康有为给光绪变法的建议，关系到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，部分模仿外国，部分靠自己的想象和中国传统知识来脑补，所以很多制度看上去是西式的，其实似是而非，并不实际。比如，他主张模仿西方大规模发行纸币，但是没有相应的保证金和发行计划，这就很容易造成滥发纸币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。康有为没有出过国，光绪更没有出过国。光绪对于国外的了解，要靠下面的臣子给他呈上来的书籍，或者阅读报纸上的图书广告，再要办事人员去购买。他的阅读面比康有为又窄了一层。而光绪的亲信翁同龢原本就是顽固的清流派，是清廷里最拒绝西洋事务的那批。于是，这么一群人聚在一起，那是越聊越投机。光绪越看越觉得康有为的这套办法实在是好，这些办法一用，国家必须强啊。于是，在甲午战败3年后，光绪开始逐步重用康有为，准备实行新政，结果就出麻烦了。